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4月5号，公元2016年5月11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提出社会的鉴别力不足得以让假法王们得逞；西藏议员批中共想要拉拢人心，应该先正视藏人的诉求；卫生部计划就提升藏人健康意识而召开特别会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教授入行论提到佛教上师应该具备的条件时，强调正是因为信众们的鉴别力不足，才让那些自称法王的骗财骗色之徒得逞。今天5月11号，达赖喇嘛尊者继续在日本大阪市的国际会议中心向各方信众教授入行论。
实上讲说，记住就现在如果是他没对上呢，哎，你这个七路走过路去，
达赖喇嘛尊者提出，因为社会中信众们的鉴别力不足，总是被人或事物的虚华外表所迷惑，不去重视其内在的真实价值。这是非常落后的表现。尊者再次分享了一则老故事。20年前，一位中国大陆的法友在拜见自己时，提出有不少来自西藏自称法王的人欺骗信众，最后发现他们要的是金钱和女人。这位中国法友希望达赖喇嘛能够抑制这种现象，尊者则表示自己在印度无能为力，重要的是信众们要了解一位上师应该具备什么资格。
达赖喇嘛曾经六月革命送药了，哎，他的各地本来进入千年前所存在。
达赖喇嘛尊者举例说，戒律里提到戒师应具备的条件，大乘经藏里面也提到大乘善知识应该具备的条件，而密咒称里面同样提出了咒师必须具备的条件。信众们应该了解这些内容，遇到自称法王的人就去好好观察，看他是否具备经典中提到的条件，言行是否一致，并先将他视作法友，了解对方的佛学程度后再视为上师进行医治。尊者并表示，曾经也有西方藏传佛教中心关注那些自称上师的人败坏佛教界声誉的行为。我当时就说，没有其他办法了，直接将这些人的行径在媒体上曝光，因为佛陀的教言他们不听，也许这样曝光的话，会因感到羞耻而收敛一些，这就是唯一的方法。在介绍了一些善知识应具备的条件之后，达赖喇嘛尊者强调，如大乘教法的善知识，即便不能具备所有10种条件，至少也要具备其中的大部分，不然哪怕他的法座再高，侍从再多，信众们也不要去依止。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统战系统召开所谓四省藏区境外藏胞工作会议，宣称要加大境外藏人对祖国的认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则点名，中共想要拉拢藏人人心，应该先正视藏人的诉求，停止污蔑诋毁藏人的领袖达赖喇嘛。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据中共官媒消息，所谓滇川藏青 毗邻藏区境外同胞工作区域协作联席会议于昨天5月10号在被划分入云南省的西藏敌近地区召开。大会宣称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境外藏胞回国审批程序制度，而近年来获准返藏探亲的流亡藏人人数的确在不断增加。本台特约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点出了其中的矛盾之处。中共对境外藏人的政策均通过驻外使馆同战部工作人员的审批，藏人能否回家看同战部的意见，而同战部最大的政策就是要分化瓦解藏人组织。因此当局目前一方面拉拢藏人，另一方面又在分化打压藏人，这种对待藏胞的方式起不到任何效果。格桑坚参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藏胞流亡在外，是因为49年包括59年以来中国对西藏问题解决的政策出现问题，导致了尊着达赖喇嘛为主的这么多藏需要流亡在外。那么你现在的政策里面，首先你不能制定出一个允许尊着达赖喇嘛回国或者说回去，不管说朝服也好，旅游也好，探亲也好，这样的一个政策你都规范不了，你怎么能团结在外境外的所有的藏胞回去，又怎么能凝聚境内藏胞的心？那么你对藏人精神依托信仰的所在尊着达赖喇嘛你都进行这种打压，怎么能凝聚西藏人的人心？我认为这些非常重要的这些议题这次会议上并没有提出来，因此我认为最大的一个缺陷。
另一方面，中共在此次会议中要求加强协作区域间的情报互通、信息共享、团结协作，共同防范风险。当局想要让境外藏胞也拥有中国梦，风险是在指什么？格桑坚参认为是在指稳定。他表示，中共目前的思维方式是境内出现任何问题，包括民众提出一般的诉求，均被定性为境外分裂势力的操纵，而且遭到严酷的打压，这样的政策对西藏的稳定起不了任何的帮助作用。格桑坚参说，
中共开这么多会议，那么提出这么多的怎样让境外的藏胞能够所谓的心向祖国也好，境内藏人的凝聚心怎么样加强也好，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共到现在如果还不能真正的尊重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化认同感，他的宗教信仰认同感，用统战的这种分化瓦解的方式想达到一个所有的藏胞能够回去，或者说所有境内藏人的心你能够凝聚在一起，我认为你这样的一些愿望是很难达到的。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将于近日召集各地藏人医护工作者在达兰萨拉共同就提升社区卫生健康状况而举行为期4天的特别大会。此外，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扎西平措近日被任命为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下面请听次人的报道。
前段时间，达赖喇嘛尊者在藏医立尊院建院典礼上对流亡社区的卫生工作，尤其是疾病预防方面所出现的退步现象提出关切后，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随即发起了多项呼吁民众提高疾病预防知识的活动。从下周一5月16号开始，卫生部计划召集印度与尼泊尔各藏人社区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印北达兰萨拉参加为期4天的研讨兼培训活动。卫生部部长次仁汪秋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开展此次会议是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希望借由医护人员的帮助来唤醒民众们的疾病预防意识。 此外，藏人请战中央内阁秘书处发布声明，宣布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扎西品措已被任命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将从今年7月1号起正式上任。扎西品措于1993年进入藏人请战中央，先后担任过驻南非与法国办事处代表。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华人学者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西藏女子永恒之光》。七月，深受爱戴的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丹增德勒仁波切病死狱中，骨灰被公安劫去，倒入大渡河中灭迹。他被六月判刑入狱的前中共四川省委员会书记周永康于任内指控从事恐怖攻击。丹增德勒平反未成，却暴毙黑牢。多数怀疑系周永康余党担心平反将使其作案陷害的事证被掀出，而加以杀人灭口。八月，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全面阐述治藏方略，将其所谓达赖集团的流亡西藏定性为分裂势力，并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实现名副其实的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所谓中间道路主张定性为西藏独立。这一年六月是达赖喇嘛的80岁大寿，中华人民共和国送给达赖喇嘛的生日礼物是将流亡西藏的主张标签为藏独，然后关上沟通对话的大门。九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西藏白皮书，指中间道路的最终目的是要在西藏恢复神权统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也关上了国门，拒绝达赖喇嘛来台湾欢度大寿。以上是笔者随举2011年至2015年的藏中大事。简而言之，这大致是习近平和洛桑森格分别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流亡西藏的阶段。习近平反腐抓权，而流亡西藏则以深化民主展开世代交替。达赖喇嘛刻意卸除政治职务，为的是能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对话。但事实的发展却令我们感到失望，习近平非但没有放松对西藏的控制，反而在政治态度上更强硬地对待流亡西藏，同时表现出积极介入藏传佛教教务以便深入控制西藏民心的意图。维瑟有一个著名的写作理念，写作即游历，写作即祈祷，写作即见证。对于一个被囚居在北京和拉萨的作家，他关怀人间悲苦的超越精神可以让他的文字和书带着他的灵魂去世界旅行，神游于太虚。写作是他的修行，心里的声音有上苍垂帘倾听。写作于他更是西藏当代历史的记录，是非公道的见证。作为读者，就让我们在阅读维瑟的文字中灵感相应，思想交汇，坚持他的坚持，祈祷他的祈祷，见证他的见证，然后用众人的念力和集体的行动呼唤政治领袖的良心，启发智慧，找到方法，一起帮助他父族与母族的同胞早日脱离浊世苦海，获得自由，成为真正的人。如是我们方能最终体认此人为色，他正以写作印证他的名原应是人性永恒之光的美称。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